兄姊妹，主内平安。长周末还有不少人留在这儿哈，感谢主。大家近期有没有看新闻哈？最近有很多，挺严肃的新闻哈。是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哈去访华，然后呢，双方领导人呢就提到将来要建立哈不受美国干涉的世界新秩序哈，他们双方都认为两国的关系呢是混乱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啊。然后当然，美国那个前总统特朗普马上就反驳哈，说你们在一起商讨计划就是为了造成损害哈。当然我对这个政界啊不予评论，但是有一点可以很肯定的就是，这个世界确实是非常的混乱，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啊。那么你看这个俄乌战争两年，双方的军人死伤达到50万，历时7个月以来的啊以哈的冲突在加沙地区造成3.5万人的死亡，7万人的伤，然后还有17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整个世界的经济呢也是持续的疲软啊，不管是房市的泡沫、失业率还有这个通胀啊，都困扰着许多的国家。那么前两天还发生了一件挺恐怖的事情，就是斯洛伐克的总理被刺杀啊，就造成欧洲政治撕裂暴力化的一种常态。那么接着还有美国哈10月份的大选哈，再一次川普跟拜登的角逐哈对峙啊，这造成了很多美国选民的不安。那么天灾人祸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啊出现哈。你们知道吗？前两天，今天好像我们这边的温度也蛮高的啊。啊，谢谢你哈，天气预报真好。你知道印度有多高吗？最高的一个城市是46.9度，46.9度啊，人体的体温最多才36度多啊，而且很多的城市哈都是达到46度。那么这种异常的天气呢，也使越来越多的新的传染病哈肆虐啊。最近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一个叫什么超级致命菌，叫耳念珠菌，它呢会对整个世界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医学会杂志说哈，这个癌症哈，你们发现我们身边癌症的人越来越多，2024年将有247100人加拿大人患癌症，其中有88100人会死于癌症。也就是说加拿大现在癌症是第一大死因，将有2/5人诊断会有癌症，1/4的人会死于癌症啊，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哈。还有不容忽视的这个社会问题哈，现在大家住在加拿大，我记得20多年前我刚来的时候门根本不用锁啊，你看现在就是抢劫，是这个入室抢劫，还有直接就是光天化日下抢劫，这种新闻哈到处都能看到，还有那个车辆啊被偷被抢啊，零元购哈。你知道最可怕的就是其中有很多是15、16、17岁的 teenager 啊，原来他们只是被酗酒啊、吸毒啊、网瘾啊，甚至是忧郁啊、自杀所困扰，现在开始暴力。中国也不例外哈，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 teenager 的孩子啊虐就是这个网络暴力，这个孩子还把他杀害啊，一起掩埋啊，非常可怕。而且据统计呢，中国你知道吗，这些学生哈有1/5的人，就是5个孩子里面有1个想过自杀，所以整个的教育体系安全底线完全失守。还有这个婚姻家庭真是越来越崩溃哈，牧师最忙的就是 辅导婚姻家庭。不要说不信的人，信的人也是很多问题啊，离婚、冷战啊，包括这个虐待啊，包括外遇，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次于牧师也讲了，三十几岁不结婚、不生孩子，恐惧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千疮百孔。那你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你靠着这个武力或者是民主的选举哈，也无济于事。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幅图片来描述现今的世界啊，我觉得就像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屏幕上也写了哈，在混乱中急速下沉的泰坦尼克号哈，大家应该都看过哈，那个很让人震撼的那个片子哈。所以是非常需要上帝的拯救，也需要神的秩序来介入哈。那么这一切世界的这种混乱无序是怎么造成的呢？我希望大家今天来看诗篇第二篇哈，其实神早已经告诉我们哈，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我们来祷告。主啊，这个世界在一片混乱当中，主，我们需要你的介入，需要神圣的秩序来掌管这个世界。主，我盼望你今天借着你所给我们的信息，你来提醒你的百姓，我们如何与你同工，如何在混乱当中带下神的秩序。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更给我们有勇敢，能够去与你同工，翻转这个不合你心意的时代。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呢要传讲的这个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哈，14到23节哈。那么16章14节一开始就特别提到什么？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也就是说，扫罗在这个时候已经混乱了。你之后看他的一些这个记载哈，他的理智、情感都混乱了。什么原因呢？就像刚才读的经文哈，诗篇第二篇，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不敬畏神，抵挡神。扫罗两次违背神的命令，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还有15章19节，这里都特别提到了哈，他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命令。在15章11节和15章23节，耶和华还特别说，他说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也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那么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因为扫罗厌弃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的灵离开他， 恶魔就来搅扰他。这个光景呢，是扫罗自己还有他的臣仆肉眼都能看到的。那么在这里大家就会有一个质疑哈，怎么这里说这个耶和华，就是恶魔是从耶和华的面前来的哈，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哈一章六节，还有约伯记一章十二节和二章六节哈。约伯记这里说到，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啊。那么接下来呢，耶和华对撒旦说，说约伯了啊，凡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啊。耶和华对撒旦说，约伯在你手中，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约伯呢，就是被撒旦控告攻击。这里说的是撒旦势力在神的面前和众子众天使，表明他虽然背叛了神，但是他仍在上帝的掌权之下。那么就算他去攻击约伯的时候呢，神也是给他划定了界限，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所以神是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来围住约伯，也围住他所爱的儿女，除非上帝允许这个篱笆挪开，或者是人硬是要跑出这个篱笆范围之外啊，让仇敌来攻击。否则我们所有的人是活在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保护里面的。那么扫罗在这里呢，就是因为他转离不跟从神，他离开了神的保护，所以呢他就被恶魔自由的来搅扰，神也就任凭。那么在我们还看几节经文哈，就在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哈，这里提到主耶稣他出来侍奉之前呢，他怎么讲，他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就是说魔鬼虽然试探耶稣，但是是在圣灵的掌控底下。还有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因为保罗呢，他是曾被神提到了第三层天，进了乐园，得了极大的启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说，恐怕我因所夺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呢，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可能是身体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哈。然后呢，撒旦的差役呢，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啊。那么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撒旦在圣灵的掌控底下，神有些时候呢，使用撒旦作为工具啊，是。允许撒旦去试探人，去攻击人，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神得荣耀，也是为了让人得益处。所以保罗会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他说万事相互效力，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底下，包括撒旦。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知道哈，撒旦虽然他去攻击人，但是一定会在神的掌管底下。在这段经文我们还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你若不在圣灵里面，你就会在撒旦的辖制当中。你看扫罗他已经神的灵离开他了，然后他就落在了撒旦的手中受苦。而大卫呢，我们在十三章里面哈，我们在十六章的十三节里面可以看到，大卫被膏之后呢，神的圣灵就大大的感动他。而且呢，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他一弹琴，恶魔就离开了。你看，他有圣灵在身上，恶魔见着他就跑了。你看到圣灵、邪灵是不可能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的啊。所以呢，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里面哈，他这样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从撒旦的捆绑和辖制里面被释放了，我们得了自由，我们就在圣灵里面了。但是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或者是你不愿意活在基督里面，那么你就是在撒旦的捆绑和搅扰里面，身心灵都会受害。我们看到，哎，这个扫罗哈，他曾经也被圣灵感动过，对吧？那么他也活在上帝的面前，那为什么这个邪灵就会上在他身体啊？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一些例子哈，就是犹大啊，撒旦入了他的心，使徒行传亚拿尼亚也是被撒旦充满了他的心，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罪啊，罪就是一个破口，然后呢，撒旦就会透过这个破口来辖制你，捆绑你。扫罗他最大的罪就是厌弃神，违背神，所以邪灵可以完全的去掌控他。犹大也是，因为他贪财，他有了破口，所以撒旦就进了他的心。亚拿尼亚呢，他也是欺哄圣灵，贪慕虚荣，也有破口，所以撒旦充满了他的心。还有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哈，保罗在那里执行教会纪律，把那个犯奸淫的人撵出教会啊，他也是因为奸淫这个罪啊，这个保罗就说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还能得救，就是说你的肉体可能会受苦，那这一切呢是希望你能够悔改，你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所以呢，在这里也看到神其实给了犹大哈，你去读那个四福音书，主耶稣给了犹大很多次机会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他那个叫这个饼啊递给犹大，其实就是已经说了，我给谁谁就是出卖我的，他已经提醒犹大你悔改吧，犹大还是不悔改，就出去要去卖耶稣。最后给门徒洗脚，他也洗了犹大的脚，他是用他的爱，完全的爱，舍己的爱来融化他，犹大仍不悔改。若是犹大悔改，就能像彼得一样啊，他也三次不认主嘛，那么就能够被神重新建立。所以破口，罪的这个破口是可以悔改，是可以堵住这个破口啊。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人在犯罪哈，我们人每天都会犯罪，有些是隐而为现的，有些是任意妄为的，有一些是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的，但是你只要悔改就能堵住破口。特别是新约的百姓哈，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和怜悯里的，那么主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不光是你信主那刻救了你，你平时犯罪得罪神，你只要悔改认罪，主耶稣的宝血就再一次洗净你，你虽罪如朱红，必被洗得洁净哈，洁白。那么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他这里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对吧？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罪是撒旦掌控你的一个破口，但是悔改就能堵住破口啊，使我们重新能够被圣灵、被基督所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点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最悲哀的事情啊，不是你失业，不是你没有钱花，也不是你婚姻出了问题，儿女 teenager 有这个叛逆啊，甚至不是你身体得了疾病，最最可怕、最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你。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一章十一节里面说，他说不要丢弃我啊，你们读好吗？我这个眼神看不清。 所以大卫最担心的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他，而这就是扫罗现今的光景。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哈，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还是那句话，罪还有你不肯悔改的罪不认罪，那么圣灵就会离开你，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他不会跟有罪的人同在的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我希望大家知道最可怕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你不在基督里，不在圣灵里，你在撒旦和邪灵的辖制底下。那么邪灵哈辖制人呢是有一些方式的啊。第一呢就是比较严重的啊，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也记载是鬼附啊。那么大家可能有些人也知道，我跟于牧师哈我们也去赶过鬼哈啊，林威弟兄哈也跟我们去过，就是那个被鬼附是很严重，他完全这个鬼呢是对整个的人的身心灵是一个完全的掌控，而且呢他的力气会很大，他说的都不是人话啊，然后他整个的状态是很吓人的哈、啊。那个当时林威第一次去嘛，他就是拼命祷告，闭着眼睛都不敢睁开哈、啊，因为确实没有经历过哈、啊。但是呢，确实不需要怕，因为就像扫罗哈、啊，他被鬼附，他完全被撒旦掌控的时候，混乱的时候，扫罗这个大卫一弹琴，那个鬼就跑了。你身上有圣灵，鬼应该怕你，你不要去怕他。所以去赶鬼最重要的就是你里面没有罪，对吧？被圣灵充满，还有就是你不要怕，你要相信是圣灵赶他，不是你，他应该怕你。光明一出现，黑暗就不见了；圣灵一出现，邪灵就不见了。还有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邪灵呢是会混乱你的理智情感啊，就是你的 mind 你的 heart 还有你的 emotion 啊。这个表现呢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呢很喜欢咒骂别人啊，甚至是打人啊，还有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这些疯子啊，什么杀人啊，对不对，干这些暴力恶事哈、啊、还有这种情绪失控啊。当然我不是说那些因为这个生理的原因或气质性的原因导致的那个忧郁症哈、啊，这个是要有区分的。还有很多身体受苦啊，就是有这些疾病缠累你，当然这个也要区分胃疫受苦哈、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你不要说哎呦他身体受苦啦，他情绪有忧郁症啦，他是不是就被邪灵占据了啊？我们要区分啊，就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精神病越来越多，忧郁症越来越多，整个世界就像开始我说的是混乱的，是慢慢被撒旦完全去掌控的，他混乱这个世界是因为人不敬畏耶和华，抵挡神，这个世界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疯狂。所以就像扫罗啊，他开始呢就身心不舒畅，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嫉妒，以至于他要去杀大卫啊，然后他后面就很凶残，杀了神的85个祭司啊，甚至去交鬼做神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他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邪灵带来的一定是一些消极的，带给你绝望，带给你死亡，带给你恐惧啊。还有第三种形式啊，刚才是身体上的啊，心灵上的，还有就是灵里面糊涂。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哈，有一些人真是千年慕道友，他也来听到，他也来参加小组，哎，他就是信不了啊。我也那时候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的配偶啊去传福音，哎呀，我们又请他吃饭啊，又陪他聊天啊，谈心啊，你怎么说他就跟你绕啊绕，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个灵啊，他就好像被撒旦困住啊，就是里面他有一个骄傲 啊，撒旦就利用你这个骄傲，哈，合作的很好，就不让你相信神，很受苦。那么之前哈，大家啊也在我们教会看到啊，受洗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很特殊的事件发生哈。那么这个姐妹呢，其实她的原因呢，是因为啊她的家人哈，可能这个几代人侍奉的是那些邪灵啊，啊供奉，而且把她的这个这个牌位哈，她的名号就是奉献哈，就像我们之前这个婴儿奉献、孩童奉献，我们是带着权柄，父母是有权柄的啊，把你的孩子献给神，好，那他的父母把他献给邪灵，那他肯定受困扰啊，特别是他要去认识神，他要去亲近神，他要受洗归在神的名下，撒旦肯定不会放过他，他就用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哎，不能呼吸啊，心脏心率过快啊，然后就是要发烧了，又晕过去了哈，来恐吓他，拦住他跟神亲近啊，但是只要我们常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圣灵把自己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用祷告来护卫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在圣灵里面越来越得胜啊，越来越得胜，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哈。但是当时呢，我记得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不信的弟兄哈，不信的弟兄，未来的弟兄吧，他就是被震惊了啊，这个就是教会请来的演员吗？啊，怎么好像不能理解哈，哎，我们那个马军执事也很可爱，他说，哎，我们教会没有这个 budget 啊，没有这个 budget 请演员来表演哈。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说，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哈，特别是牧者哈，因为牧者呢是神的仆人哈，他是来带领教会、带领群羊，他是为群羊啊征战的啊，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哈。常常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这个牧者不是每天啊挺好的，他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他是要浴血奋战的，是保护他的群羊，保护他的百姓啊，是神的仆人嘛啊，所以呢，撒旦一定会击打牧者，他一击打牧者，那羊群肯定分散，他在去吃的时候就是 buffet 了，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要多为牧者祷告哈？祷告才能拖住哈，这个属灵征战当中的这些在前线打仗的，不管是牧者也好，执事也好，领袖也好，族长也好哈，那么也很需要弟兄姊妹爱心的扶持哈。那么我跟于牧师，我们跟随神将近20年了啊，这个征战很多哈，常常被击打啊，他的方法不外乎几个啊，让你的孩子生病啊，啊，特别是这个你的身体也是，哎呀，头疼啊。啊，然后就是呕吐啊，就让你上不了讲台嘛。特别是你要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哈，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是一个管道，把神的话语带下来的时候，它是会击垮撒旦的营垒，它是可以砍断人的捆绑，它可以释放人的这个使人得自由啊，它可以拯救人的灵魂，它可以把人带向基督。所以撒旦怎么能够轻易放过呢？啊，像这次哈，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就是我也这个头疼，一直头疼很严重哈。然后于牧师呢，他这个周末也去了蒙特利尔要讲道哈。结果他周二看了眼科的专科，周三又看了肠胃镜的专科哈。哎呀，我们俩跑医院，然后我就开始头疼，一直到星期四晚上都没有办法，就是整个脑子全是浆糊一样，就是没办法安静下来写讲章啊。特别是这次我要讲撒旦嘛。我要讲怎么制住他嘛，所以他更来劲儿哈。那个困扰啊，那个对你的这种攻击是非常的现实的啊。当建荣星四哈6点多的时候发出这个信息，让大家为我祷告哈，你知道多有神奇啊！就是我大概当时7点钟的时候，我就在床上的时候我就睡过去了。啊，其实下午我已经休息了一个下午哈，然后我就竟然睡过去，还睡得挺沉。等我一个半小时8点半起来的时候，我就头就不疼了，然后我终于可以在9点钟坐下来写我的讲章，啊，所以讲台的服事呢，不是传道人一个人的服事，是整个教会的服事，台前还有台下同心祷告，才能够把人的灵魂转回来归向神。才能够让神得荣耀， 让撒旦受羞辱哈。那我也这次特别感动哈，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这个头疼，真的是因为我的家庭医生又放假了，我的最后一袋止痛的药也没有了，所以我就没有止痛药了。然后有一个80后的姐妹哈，其实我本来是应该要去探访她的啊，她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哈，我要去探访她的，她一直因为身体的缘故、忙碌的缘故，还没来得及去探她。结果她那天一定要来看我啊，然后她就给我送了一个治疗头痛的仪器哈，挺高级的仪器哈，哇，就让我特别的感动。不是因为这个仪器很高级我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传道人哈，来找你的都是说，哎呀，我们家又出事情了，婚姻又出问题了，哎呀，我的孩子又出问题了，哎呀，我这身体又不行了，你赶紧去祷告，要不然就去了医院啊，要不然就是这个要自杀了，那个要忧郁了哈。总之每天牧师面临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然后我们惦记着也是说，哎呀，等我，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哎，牧师你都没来探访我，就说明你还挺安全的，等着我去探访你的时候，就说明你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了，我不得不必须的去救你了啊。当然我如果下个星期去探访你的时候，你也不要介意哈，有些时候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啊。所以牧师想的都是去帮助人啊，去扶持人啊。这个其实现在呢，这个牧师被关怀了哈，所以人软弱也有好处哈。然后这个80后哈就来关心我哈，我就非常受感动。因为你就会发现你所牧养的年轻人，他们终于成熟了，长大了，他们开始来关心牧者了啊，真的是非常让我受鼓励哈。我当然相信都是上帝的差遣，有一些老姐妹哈，就是我说的老姐妹不是年龄大，是信主很多年的姐妹啊，给我们给于牧师送饺子吃啊，送韭菜盒子啊，又送鱼啊哈。所以上帝是很恩待他的仆人，虽然你被攻击，但神也会派人给你是什么送弹药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是兵器啊，赞美胜仇敌。所以上帝不仅给你送弹药，还给你送粮草啊，让你别饿着啊，感谢主吧。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知道哈，整个世界，我一直觉得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疯人院。我原来老是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人也有什么家庭的问题，是不是原生家庭出问题，什么遗传基因的问题哈。我发现没有问题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在一片混乱中，就像一个疯人院一样。但是教会是疗养院，可以医治，可以帮助，可以安慰，可以扶持。而我们弟兄姊妹呢，你要知道你的角色，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是谁啊？他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医治我们的身心灵。而你是与主耶稣同工的，你要成为一个医治者。你所有过去的伤痛，你就靠着主耶稣医治之后呢，你就是一个带着伤疤伤痕的医治者。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在这里，他对扫罗来说，他就是他的医治者，他就是他的帮助者，他就是在扫罗的一片混乱当中带下来有序啊。所以大卫一弹琴，扫罗就舒畅了，对不对？就爽快了，然后呢恶魔就离开他了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王者的生命哈，你看这个大卫和扫罗哈，他们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工厂里面，对不对？都是在王宫，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职分是一样的，都是被神所高立的王，但是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生命，完全不同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有不同的见证哈。那大卫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这段里面18节里面哈，很奇妙的啊，神借着一个扫罗的手下一个少年人哈，他描述了大卫的5个特点哈。这5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这个会弹琴，有音乐恩赐啊，来赞美神啊。所以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对不对？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说话还合宜哈， 仿佛金苹果掉到银网子里面，而且他还容貌俊美。但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这是别人能看见的啊，神与他同在，跟扫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扫罗是神的灵离开他，而大卫是神与他同在，这是他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个特点。你们有没有发现大卫所有这些特点是在上帝高了他之后，圣灵大大感动他之后所描述出来的？那他在之前呢，你记得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啊，几个儿子都出来了，最后还是没有，然后说还有没有儿子了，哎，那个放羊的连名字都没有提，你提到吗？你知道放羊的啊，在这个跑到现代来说，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babysitter， 就是你是帮别人家看孩子特别没有用的那种人哈。所以连名字都没有提，无名的放羊的啊，他的兄弟兄长也都很看不起他的。所以大卫就是在被神的灵膏的之前是无名的，是不被人看得起的。可是当他被膏了之后，哎，这个少年人，你说他怎么会看到他的这些特质呢？而且被扫罗也看见带到王宫里面去哈，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比如说榆牧师哈，你们知道他原来是个结巴，他现在可以讲到不看稿子啊，一个周末讲两三堂道，你比如说讲一堂道还可以，两三堂如果互相之间串了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他小的时候，他常说我爸说我很笨啊，他说我笨得像猪一样哈，他爸爸说的。结果其实他大学都没读啊，结果人家现在是博士了啊，我不是夸耀什么，就是说他自从认识基督把自己给奉献了，他就开挂了哈，就开花了。这个人之前含苞待放。所以弟兄姊妹还有你们的儿女哈，我也知道有些孩子哎，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啊，我一无是处，我什么也不行。你被神拣选之后，神的灵在你身上，神膏你的时候，你就会绽放。你看现在榆牧师绽放的是不是挺好啊，被神差遣去使用啊。当然大家要为他祷告哈，他千万不要骄傲啊，一骄傲就完蛋。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对榆牧师的爱呢，就是要为他祷告哈。好，那你看这个大卫的生命哈，何等的不同。连他才十几岁啊，那个时候进王宫的时候，他弹琴鬼都怕他就走了，对不对？因为他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两个生命，大卫他是尊贵的、荣耀的、得胜的，而扫罗是被鬼所羞辱、伤害和惊吓的，是一个可怜、可悲、失败的光景。所以关键不在乎他们的客观条件哈。我相信客观条件扫罗应该是比大卫好的，因为当时撒母耳描述他的时候，他说他比以色列众人都好，高过一头。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区别，就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大卫是紧紧跟随神，而扫罗呢是转去不跟随神啊，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区别。那么一个王者的生命一定会带下来一个王者的工作哈。大卫被膏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就是进王宫去帮助扫罗，把他从混乱中带到有序当中，去帮助扫罗收拾他的烂摊子。那么这一章我们看到他帮助扫罗医治他身心灵的这些困扰混乱，下一章你就会看到整个扫罗所带领的百姓在腓力士面前很窝囊，对不对？哥利亚叫嚣，可是大卫一个牧童，这个勇敢的战士，他就把这个巨人打死，带领百姓得胜。这个是王者的工作。还有 他接下来呢，你就会看到在十八章，他带领百姓南征北讨，处处得胜。所以为什么会有大卫杀死万万？还有在二十二章的时候，他被扫罗追杀，结果那些什么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到大卫那儿。你看他收容的好像都是一些无用的人，被世界抛弃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之后会发现，这些人最后成了什么？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个大卫，他这种王者的工作，是可以把一切混乱、一切无用变成有序，变成神所用的人。这就是王者的工作。最后大卫建立了辉煌的伟大的大卫王朝，哈，所以大卫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都是被喜悦的。你看除了扫罗，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很爱大卫，他的女儿米甲也很爱大卫，众人都爱大卫。这说明什么？就是大卫他的出现带下来神的秩序，也带给人平安、喜乐、盼望和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如何来看待工作的？你的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或者是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或者是能够让你过更好的生活？那我们看神怎么样看待工作。上帝哈，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大家都很熟，上帝是创造主，他是在空虚混沌中带出秩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有早上，有晚上，第七日安息。上帝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而且在第二章十五节、二十节里面，他指派人也要去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修理看守伊甸园，然后给这些神所造的万物命名。所以人的工作是神至高主权的延伸和代表，所以是王者的工作，就是从混乱中带进秩序，是护卫人和物的这种尊严和神圣，拯救人、医治人啊。那么作为基督徒哈，我们都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对吧？我们是要把在世界当中坐在黑暗、死因罪恶当中的人要带到什么？光明、圣洁、永生的神的世界。基督徒王者的工作，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啊！我们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哈。所以箴言一章七节他特别提到，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无知的愚昧的人。你不要觉得你的学问很高，你的能力很强，你就是一个有能力有知识的人，不是。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三节也是说啊，你使我的灵苏醒啊，你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们作为与神同工的啊，带着王者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要带领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然后呢，要学习敬畏神、顺服神、侍奉神。只有跟神的关系对了，人的这个生命的秩序，其他的关系才能够对啊，才能从这个脱序里面进入神的秩序哈。那么我们常常在婚姻里面、家庭里面，跟儿女、跟父母、跟配偶、跟同工啊、同事和邻舍哈，你发现我们很多的关系是处在一种什么掌控啊、论断、责备、咒诅、虐待、利用、虚假、纷争当中。但是当你和神的关系改变了，人呢生命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的时候，人就开始慢慢改变，就会有一种被释放、被医治、被鼓励、被安慰、被保护啊、被爱，一种合一的关系啊。所以 我们要知道，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工作没有好坏，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是不是一个王者的工作，是不是你所到之处你是从混乱中带出秩序，而不是你一出现这个地方就混乱，你一回到家家就混乱，你一去到教会教会就乱套了。所以你要知道你最主要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工作就是在所有的混乱当中带下秩序。当然你要有圣灵的能力，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说怎么样能被圣灵充满啊？我告诉你很简单，读经祷告。你说我读经啦，读经最重要的是要去遵行，是要去顺服。你不遵行你不顺服，那个知识只能让你越来越骄傲。祷告，祷告你要带着想象力。你看大卫啊，下个月智正就会给我们讲这个信心的想象力领袖训练，大家都来听。你的祷告你自己都吓得半死，哎呦，好像这个神死了，好像这个神不理你了，那你这种祷告有什么用啊？你要带着信心的想象力，大卫就是带着这种想象力打死了歌利亚。所以说彼得神这么说，他说祷告是一项具有颠覆性的行动。就是什么叫颠覆，就 upside down， 对不对？倒个了。他说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存所有的秩序，混乱的秩序，不合神心意的秩序都会被改变。就是所有的，无论是政府、文化、家庭、工作，还有你的自我、老我，都不足以抗拒那安静的力量，富有创造性的影响力。所有的一切在你信心的祷告当中都要臣服在上帝的秩序当中。所以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哎呀，不是探访啊，安慰啊，请你吃饭呀，说一些让你喜欢的话呀，鼓励的话呀。牧师最重要的工作，定睛上帝，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带领所有的会众，操练富有想象力的祷告。我加了个定词，富有想象力的祷告。你不要觉得你的祷告都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要学习祷告。我们现在主日学都是在讲祷告，你要去学习祷告。所以神的教会被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教会始终是以祈祷行动为中心而运作的。祷告非常的重要，而且当今的社会，现今的教会，当务之急就是缺乏祷告。所以整个世界很混乱，包括教会都很混乱。我们要借着祷告与神同行，把这个混乱的世界、混乱的婚姻、混乱的家庭、混乱的关系，甚至是混乱的教会带回到上帝的秩序当中。最后结语，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大家一起读好吗？播下盼望，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主，你有赐下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有能力去顺服你的话。主啊，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你也把怎么样祷告摆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谦卑下来，真正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能够在祷告上来学习来操练，怎么样借着你所赐给我们信心的想象力，我们能够带下祷告颠覆的能力，使这个混乱的时代能够进入到你的有序。主啊，求你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合你心意的，与你同工的，与你一同作王的工人。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